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塑香过程中整体配合好。文：大陆大法弟子梅。明慧网2015年7月19日。这段时间帮着同修收集塑香的有关资料，写塑状、邮寄塑状等。今天早上起来打坐，腿疼得有点受不了，几年来都没有这样一种状态，坚持打坐完。我问自己，是宵夜还是哪里没做好？没有答案，也没有去细想。早上给师父敬香时，看见师父眼中有泪花，一副无奈的表情。我惊讶地问自己，我是哪里没有做好，让师父操心了？静下心来，想想我这几天的心理活动，用大法的法理来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我悟到，我在塑香的整体配合中，我应该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帮助同修，而不是用常人的办法去帮助同修，那样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师父交给的正实法项目时，其实也是在师父宏大慈悲赐予给大法弟子的智慧和超常能力下，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的帮助下，在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去完成的。离开了大法，我们将一事无成。回想几天前的一件事情，一位在病业中的同修腿骨折，杵着拐棍走路。他说他不会写，想让我写后，他在我的控告书上面签个字。我让他自己写出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这也是每个大法弟子讲迫害真相的过程。他写好后，我就将他写的控告书修改好。这时我就用人心想，他出门不方便，就让我去帮他邮寄。我想在我陪着其他同修去邮局邮寄控告书时，将他的控告书一并带上。头天晚上我到他家去，他明明给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被我拿走了，可是第二天我却找不到了。另外一位同修去向他要身份证复印件时，准备一同寄走，他也没有发现身份证复印件还在他的家中。当我再次到他家时，才发现身份证复印件还在他的桌面上放着。我悟到，这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想必是师父点化我，让他自己迈出人的这一步，让正念支配自己去邮局投递控告书。可是当我告诉他这样去做，要建立自己的威德时，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说，你这悟法不对。他说出一大堆理由，出门不方便，路那么难走，他走路很慢会急死我等理由，指责我是死心眼，认死理等。当时我心里冒出不被同修理解的委屈感时，我想到师父在论语中讲的，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我想到，按理说与同修配合共同做好塑浆的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一定不能人心同情心，不能包办，不能代替他去做。每个大法弟子都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就好比是每个大法弟子进考场是不能让别人代笔的，否则在塑浆过程中，我今天包揽了他的事情，表面上是做了一件好事，其实是做了一件坏事，破坏了师父给安排的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想尽管同修他今天不能明白我的用心，他以后会明白的。想到这儿，我的心也就变得坦然无执了。我们学法小组有五位同修，五位同修中只有一位同修会一点电脑，我就告诉这位同修自己怎么样去写塑浆控告书，其他的同修我让他们自己将迫害经历写出来，我再按照明慧提供的控告书帮助整理好，再打印出来。其中有一位80岁的老年同修，有轻微的病业状态，腰疼、气短等假象。学法小组中的新同修提出， 这位老年同修年龄太大，有病业状态，想代替这位老年同修将速将控告书送到邮局。我认为修炼人不应该存在年龄大的观念，应该他自己去投递。我说服了新同修和这位老年同修后，于是这位老年同修的儿子将他送上出租车，出租车把他带到邮局门口。我陪同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在这里与这位老年同修会合了。这位老年同修见我们面就感慨地说，我好久没有走这么远的路程了。我说，一个神他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我说，我发正念，你们自己去办理投递的事。我告诉他们怎样填写快递单。在填写过程时，老年同修说，我手发抖写不了，想请我代劳。我说，您的手就得听您的指挥，您一定能写，您写的时候笔下重一点就可以了。他放下了依赖心，自己拿起笔，尽管手有点抖，但还是认真地将快递单填好了。他们自己到邮递员处顺利地办理妥当快递手续。回来时，几位同修都很高兴，特别是这位老年同修十分欣慰地说，师父给我清理掉了身上许多不好的东西。作为我们某些专业技术写作的同修，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像我当初一样，如果不警醒，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帮助同修，加持同修的正念，而是用常人心常人的办法，一味地认为有的同修确实不行，用人心去同情包揽代替同修，就会脱离大法，就会滋长不信失信法的思想，就会放大自我的自以为是的心，做事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瞧不起同修的心，在同修之上的心，同时也助长了同修的常人心、私心、怕心，怕迫害，怕没文化，怕写不好，怕麻烦，怕这怕那，依赖心、崇拜心、求安逸之心。更严重的是，助长了有的同修将某些专业技术写作同修作为主心骨或榜样去膜拜和效仿，这正与师父的要求相背离。翻开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我悟道，速将过程是大法弟子为了配合天相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世人的过程，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是清除头脑中的邪党文化假恶斗因素的过程，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行神事的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大法弟子速将不是大帮哄，不是表面走形式，不能掺假内容，不能带有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有报复仇恨的心态去做。所以我们参与速将的每个大法弟子也要求自己在思想精神上用本质的一面达到大法新宇宙的标准，用纯净的心去做，用神念去做，才能真正的去救度更多的世人。一点浅悟，希望能给同修以借鉴，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邮局邮寄速将信的信息反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7月1号后，我地区到邮局投递速将信的同修频频遇到阻碍，不给寄不说，还有邮件被没收的情况发生。据说有所谓的上级文件，有的寄到了北京邮件处理中心、航空处理中心，已经10天了还没投寄最高检。11183查询说地址不详，最高检控告检察厅和最高法立案庭怎么成了地址不详了？干扰是肯定有的，发正念也是必须的，但我个人觉得向内找更重要。在帮同修整理控告信的过程中，看到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家庭住址地址不真实，用的是身份证地址而不是现住址；二、邮寄过程也是忐忑不安；三、就是同时到邮局邮寄，投递单一样填写，
也有到达高检，也有没到达高检的，已经出现好几起这类事。四，整体还没全动起来，有的甚至明确表态暂时不写。五，已经两个整月了，明慧上收到信息的才4万多份。进入五月份以来，明慧网的第一重要信息就是素江了。师父已经说了，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的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明确表态了，那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做，必须走的一步，而且要快。有一同修讲了他的游记的心路过程和结果。第一次是6月30号游记，开始写的时候，控诉状上填的是详细的家庭住址和常用电话，临打印时来了一念干扰，地址只填写了小区地址，电话也改为吴敬明电话。7月1号到达北京，就压在那个北京邮件处理中心、航空处理中心，到现在还在那。但该同修在向内找后认识到，这是天象到了这一步，必须堂堂正正地配合师父的正法进程，于是修改了诉状中家庭地址一栏，详细填写了住址栏、小区单元楼门号，手机也填写了实名制的手机号。发正念后，7月7号又一次邮寄了 EMS 邮件，8号11185服务台回复最高检签收。一点建议，暂时邮寄可只填北京地址和控告检察厅厅长或某个副厅长名，不写最高检单位名，个人邮件他们是不敢扣押的。有同修已经往最高检和最高法、中纪委打举报电话，邮政中心扣押信件是违法行为。从常理来讲，扣押给最高检、最高法的投诉状，这可是非同小可的问题，望更多同修行动起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就素江游记受阻一事的浅见，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最近有很多同修通过邮局快递寄的素江控告状被压在北京航空邮件处理中心，未送往高检高法。我想，虽然表面是搞什么安检，其实还是跟我们做这件事的心态有关。我陪了几位同修邮寄，有三位同修同时邮寄，可过了两天左右，只有一位收到签收短信，另外两位的就一直在北京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回头问他们，那位被签收的同修发了正念，另两位没太重视对此事发正念。回想他们做此事的心态，仅仅是我参与了，没认识此事的真实意义。有位老年同修找我帮忙整理打印，我对他讲了要重视发正念，邮寄过程非常顺利，两三天就被签收。后来我想，修炼人心态越纯正，效果越好。在帮一位老年同修打印整理时，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做呢？他说出了朴素的一句话，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我就把明慧上的素江相关交流文章念给他听，明确了做事的目的意义。这回做得很正规，按手印，右手第二个指头，并把正本也按手印的复印了一份副本一起邮寄，在邮局就发正念，寄出后一直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因素。7月7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寄的，7月9日下午就收到高检和高法的签收短信。期间有两位同修找我查询他们寄的诉状，发现被压在北京航空邮件处理中心，他们大约是7月3日5日寄的。我问他们发正念没有，一位说没有，一位发了两天就没发，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心去对待。我想抱着救人的纯净心态去写诉状，不要怕心，不要仇恨心，诉状格式尽量符合正规的法律文书，如要按红手印，要附带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在一张纸上，还要提供复印的副本等，真的用修炼者的心态好好做，干扰就少或无， 一定能将素姜控告状寄到两高。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们心性到位了，能达到师父的要求，此事必成。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安慧。一直以来，可能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有一个概念没有弄清楚，或者没有弄明白，那就是我们与公检法司等人，包括610这个特殊的组织里的成员在内，是一种什么关系？可能以为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而根本就忘记了我们是神的使者，这世上的一切众生都是被救度的对象。那么我们与那些警察，与那些当权者，就应该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在我们地区，我们本来已经被高检高院签收的起诉书被退回到了我们当地的610等人的手上。我开始听到后也是一阵慌乱，后来跟同修 A 交流，他说这是大好事啊，我们本来就准备要去找他们讲真相，就是要告诉他们起诉江泽民这个事实。现在好啊，他们自己已经知道了，他们来找我们，那不是很好吗？正好给他们讲真相，我也希望是这样。我说，他们是直接迫害人，也是接受命令者，那就是整个这件事情的证人。同修哀说，我们应该劝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干那些不好的事情，而且还要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来起诉江泽民这个大魔头。说完这些，我很开心地走了，心里的恐慌也随即消失很多，可是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点乱。第二天，同修 B 到我处，我与他切磋一些事情后，他说，我们与那些警察，与那些610的人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而应该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他们和普通的世人一样，当初很多是抱着对大法、对正法的信念才来到这人世的。我被震撼了，我一直以来都没弄明白的一个事情，也一直都没有彻底去想过的事情，而是默认了迫害与被迫害这么一个关系。我们虽然成天都在讲否定旧势力，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我们一天到晚陷入到迫害和被迫害的思维当中，我们又怎么否定这个旧势力呢？是的，旧势力确实对我们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师父给了我们能力，要我们清除这些不好的本身，同时否定它。而我们与世人，包括610组织里的人在内的所有公检法司等人的关系，应该就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的心一下就开朗了，不再害怕，不再恐慌。我们被迫害16年了，回想这一路走过来的日子，遭受各种各样的迫害的时候，自己心里又获得了多少呢？是仇恨，是埋怨，是不平，是无奈，是消沉，是害怕？不，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的，恰恰相反，这些都是我们要清理掉的不好的心，非常不好的心。而我们应该有的是慈悲，是无畏，是坚忍。最后，请允许我用师父的话来做结语。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见精进要旨3贺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帮助同修写素姜状中提高。文：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7月20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一个学法小组，学法之后，同修们都交流素姜的事情。有一个老同修80多岁了，没有文化，不会写字。我听同修交流说，有的开始写素姜状，有的已经写完，有的已经游走了，他就非常着急，怕落下。这时同修 A 就让我帮他写， B 同修也说让我帮这位老同修。当时我想， 自己上班给别人打工，没有时间呢，不想给血。说白了就是存在怕麻烦的心，求安逸的心。但静下心来又一想，修炼的人哪有偶然的事情呢？这可能就是该我去做。这时我看了老同修一眼，老同修那期待的表情和眼神使我无法推脱。我说那就写吧。同修一说现在就写，说着就拿来了纸和笔。老同修一听说我要给他写，很高兴，就开始叙述他的修炼过程。他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不是抱着祛病健身来的，就是为了修炼。当江泽民发动疯狂迫害的时候，他也快70岁的人了，也被绑架到了公安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在非法关押期间，他大声地和警察说，你把我放了，我要去北京找江泽民和信访办，我是一个有权利说话的公民，为什么不让我练法轮功？警察不让他说话，他就正念抵制，也没被电视的谎言蒙蔽，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老同修说，迫害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和集体练功环境，心里很苦，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这个80多岁的老人向政府呼吁，还我师父清白，还修炼者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写到这儿，我被老同修信师信法的那颗心感动得都要流泪。他还说，我这一生啊，就是为法而来的，我不能没有大法。如果这次素江把我落下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不是失去了把江泽民送上法庭的一个机会了吗？我说，不会的，这不师父安排我了吗？就这样，一封素江状很快完成了。老同修问我姓什么，我说，你问这干啥？他说，我得谢谢你。我说，谢谢师父吧，因为咱们都是同门弟子。老同修瞅瞅我说，对呀，那咱们就谢谢师父。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会心的笑了。通过素江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虽然表面上看占用了我一点时间，可是从修炼的角度，我和老同修都互相提高了。我还悟到了素江这件事情真的需要整体配合，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对一个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低的又不会写字的同修来说真的是很困难，也许憋了几天也写不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有能力的同修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不仅拉了不会写的同修一把，也配合了整体，帮助别人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希望同修们都主动的去做，积极的去做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建议邮寄控告状到更多司法机构。作者青云，大陆专业律师。建议可以把控告书同时发送给国务院、人大、省级高级检察院、高级法院、市级中级检察院、中级法院等，不要只局限在邮寄到高检、高法。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立案管辖的问题，没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应该将诉状转交到有管辖权的司法机构进行处理，所以你递交给谁没有关系，这些部门都有义务将诉状递交给相关部门。从法理角度讲，这是更大面积的救度众生，解体邪恶。只是我们要纯净自己的心态，各地出现的针对素江的迫害情况就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迫害的概念都要从思维中清除，同时遇到阻力就是需要用万能的钥匙讲真相。所有的众生就是救度的对象，我们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但是控告书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主体内容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没有太大差异，检察院的刑事控告书一份正本就可以，开头是控告人和被控告人，控告请求就是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将罪犯绳之以法。法院是刑事自诉书，开头是自诉人和被告人，控告请求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发给人大、国务院的是控告书，开头是控告人和被控告人， 控告人请求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取缔610办公室非法组织等。有的同修一看到上述这些差异，就感到自己不是专业人员，不愿意花时间做，那也可以给所有部门都采用同一种格式，就是给高检的刑事控告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众生都是来听真相的。近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清源社区按上级指令派人到法轮功学员家调查学员控告首恶江泽民是否属实。从2015年7月7日开始，清源社区人员已走访了邮寄诉江状的5个法轮功学员家庭，其中2家没人，另3家直接面对了来访者，堂堂正正讲真相。如7月7日，我们9人在其中一个同修家学法，上午10点多钟有人敲门，该同修从猫眼看到来人不认识，但也给开了门，自己出去问有什么事。来人说是社区户口普查，要看户口。他妻子跟出去说户口没在家。来人又问你家有什么信仰，同修回答有，我练法轮功。问向最高法邮寄诉江状了吗，答邮了。对方说江泽民都80多岁了，你们告他有啥用，就算了呗。同修回答那能行吗，他是迫害法轮功的祸首，做了那么多坏事，毒害了全国人民，16年的迫害血泪斑斑。该同修在门外讲真相，可屋里的人各种心态都表现出来了，一是怕心怕被绑架，二是怨心，埋怨同修太莽撞不理智，不为他人着想，这么多人在一起学法就开门。三是法理不清，承认迫害，基点不在救人上，不想面对来访者，还是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四是看到了和这位同修在修炼上的差距，用理智和安全等很多借口掩盖埋藏很深的怕心。后来了解到来的两个人，女的是社区的，男的是警察。等他们走后，大家就此事进行了交流，各自都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同时认识到今天的事情绝不是偶然出现的，能暴露出人心是好事，便于修去它，快些提高上来。同时一致认识到同修的做法是对的，正法到了今天，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救人，转变观念，众生都是来听真相的，这是救人的先决条件。总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怎么能更多的救人呢？第二天，这位同修又主动地去了清源小区，了解社区人员走访的目的。清源社区的人对他说，你们把诉江状邮完了，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找到本人，如果查无此人，最高法就不给立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诉江查询时需注意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有关单位询问控告人诉江情况时，我们在善意讲真相的同时，还要注意什么话该说和不该说，理智清醒地对待。中国宪法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接受控告的机关可以是法院、检察院，也可以是国家监察机关，或者被控告人所在机关或其上级主管机关。这些机关必须认真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如果有任何单位询问以下问题时，控告人有权不配合，如诉状谁帮写、在哪儿打印、有没有人组织等问题，请同修们加强正念，清醒把握。我们就是讲真相，讲自己诉状的真实性、控江的意义，谈话中不牵扯其他同修和无关的事。另外，起诉书寄出前，建议同修复印至少一份留底，有几个好处，可以用于讲真相，给身边的人看我们的起诉书， 抓紧时间看熟自己起诉的内容，做到心内有底，是很好的讲真相的法律方面的素材。如果将来检察院立案下来调查取证时，可拿出自己的复印件来对照，看看自己的诉讼书是否被篡改过，避免不怀好意的人员拿来乱做文章，欺骗我们签字。诉将是一件大事，建议同修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亲力亲为，少被旧势力钻空子破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邮局人员讲真相，成功投递诉将状。作者大连大法弟子。中国大陆自五月以来已经开始了一场起诉江泽民的大潮，至今已经有至少6万人将诉讼状邮寄往中国最高检察院。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诉江大潮中，大连一个农村发生了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情。七月初，大连农村的一些大法弟子知道全国都有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在起诉江泽民，他们也要起诉，因为江氏发动的这场迫害使他们失去了合法的修炼环境，并且造谣诬陷法轮功，他们中多人曾经被迫害。当他们准备好了诉讼状要到当地邮局邮寄的时候，却遭到邮局工作人员的拒绝。这些大法弟子一心想要把诉讼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于是他们分成几组，分头分别对邮局的局长和他们的家属讲真相。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听了真相后，有的明白了真相，有的同意了三退，于是他们就告诉大法弟子们怎么做能将邮件寄往最高检，最后诉讼状成功投递。在场外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无意间看到在邮局对面的电线杆上盛开了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大约9朵，发现后在场大法弟子们都上前目睹这佛国盛花。诉江大潮实为天象所趋，请世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一定要三退，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